弟兄姊妹们好，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里在一同的聚集。我今天应该跟大家讲新年好。刚刚开始聚会的时候，领会的姊妹说，我们已经过了一个礼拜，已经相当的疲乏。今天下午我们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我也接着讲一句话，那是我们感谢主，主给我们再有新的一周。所以大家要知道啊，我家墙上挂的月历，我是不太愿意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个礼拜天是一周的最后一天。我是看的月历，头一天是礼拜天，然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所以我们感谢主的了啊！一过的日子，无论我们劳累、顺利或者艰难，都叫我们有非常好在什么界的领受，而我们所领受的成为我们一个根基，来今天过这个新的一个开始。所以我每一周开始的时候啦，我们总是在神的面前已经开始了。所以在犹太人当中，一个礼拜的里头乃至六天，第七天是安息。在新约的里面呢，主并不是我们跟犹太人一样的，乃是主是复活的日子，所以我们从礼拜天开始了，再是过一个新的这一周了。所以感谢主，主的恩典总是更新的，主的恩典总会比从前更加的丰富，主的恩典比从前更加的荣耀。好就我们一周过一周的过去了，乃是能够到了神的荣耀和老练的一个境界。我已经答应，我二月初会到洛杉矶去他们一个教会的聚会，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的聚会。负责人打电话给我说，林弟兄啊，本来打算礼拜六上午一个同工会，现在我们改了。我说你改什么？他说我们去照顾几个老人院，说礼拜六啊，请这批老人都在一个饭店一同聚集，你好不好跟这些老人来讲话？不过啊，你不能跟他讲一个钟头啊，只讲15分钟。所以怎样呢？吃饭之前讲15分钟，吃过饭之前讲15分钟，导致合在一起讲半个钟头，老人是受不了的。我说好，但我想讲什么？所以我在主面前祷告了啊，跟那些老人讲什么？他们的老人呢？有70几岁、80几岁，有90几岁的啊、所以这个老人他都聚集了。我祷告来祷告去了，我特别愿意跟他们讲老人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福气。所以我就用了彼得前书一句话了，他说叫丈夫的啦，要跟妻子们同住，因为他是跟你一同领受生命之恩的。生命之恩呢，把恩典挂一个的形容叫生命之恩，全圣经没有的，只有这一处的，是全圣经没有啊，你很难能够解释的。不懂这一处的就能够知道了，乃是一个人结了婚之后跟夫妻的地上生活领受了生命之恩的了。所以我自己有这一方面领受了之后就发现的。所以你们单身的人呢、你们已经很喜乐，你们不懂得结了婚的喜乐。你们结了婚的人呢、都怕有孩子，所有那一些结了婚都怕有孩子的，过了3年，你看我，我看你，没多少话讲了，生了孩子了，一生孩子真喜乐哦。是好几个人跟我讲了，生了孩子这么喜乐，我应该早一点生了，早一点生了哈。那么今天早晨我在天堂教会，有一位弟兄，他说他的儿子已经走医学院了。我说你儿子有女朋友没有？还没有啊。我说你还没有？我说刘志雄弟兄啊，他的儿子刚刚2年多结婚。我说恭喜恭喜恭喜，什么抱孙子的日子快到啦。我说你呀、还不了解什么叫做抱孙子，我也太敬业了啊、所以这个是什么呢？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逐渐逐渐年长，情况改变， 我们领受一种恩典是更加之新的了。所以老年人呢，有更加领受生命之恩，比一般的人更加的丰富的了。所以我就预备了，二月初跟那些老人来讲到了一个老人所有那个生命之恩的。所以我跟你们讲这个话，就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在地上所有的生活都在主安排里面的。什么叫主安排？就是恩上加恩的告诉给我们的。不像有一些老人没有事了，每特别在洛杉矶旧金山，每一天的话都到公园去晒太阳啊，等着了，晒太阳等了，说了不好听叫等死，已经老了吗？事情都已经做过了吗？基督都没有，基督徒啊，那是累积了以往的光景了，就我们今后呢，能够更加被主所用了，彰显神的荣耀的。所以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呢，没有老的，基督上没有退休的，我已经83岁了，我也不退休的，我总是照着我自己的神命就所领受了，愿意跟大家一同的来分享的了。那么一个人能够从蒙恩开始，逐渐逐渐要彰显神的荣耀，不太容易。所以我们正是看见了主来教导我们，主也就是圣灵来供应我们，但主的教导和供应的，我们会看见圣经都记了。那么今天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名，讲一个题目，主耶稣离世前的遗臣。那么这个遗臣两个字啊，中国人不大用的，因为是 legacy。 那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我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了没有，我做传道人呢，我也好好听到的。我有的人在道厅啊，圣经一读了睡觉就可以了，道这是我都知道的了。但有一些道啊，你来听着，你真不知道它里头多丰富。所以我是为着今年的夏令会，我们要请讲员，要找美国人，我从到处的打听了有些好的美国的传道人了。那么我自己很谨慎，这个好的传道人家都好，到底对我们来说好不好？所以我总要听他的那个讲道。那现在讲道很容易 ，website 去听就是了。所以我就听了有一个人呢，在 Manhattan 的 Calvary Baptist Church 有个 Epson， 所以我就先听他讲道。像讲道很好啦，我也特为有一天上午到那里做礼拜来听他讲道的。那我就听他 website 里头了，去年九月有4次的道，他的题目叫 Legacy 啊。我这个英文马马虎虎的，那个是大概是这样，我考字典了，我想搞不清楚什么叫 Legacy， 到以后慢慢明白了。那么我这里题目很啰嗦，主耶稣离世前的遗臣。那其实遗臣嘛，当然有离世前了，这个题目后面讲离世前呢，就我发现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离世前呢。那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好不好？我在美国已经差不多40年了，我差不多30年前到纽约州的 Rochester， 在那边查经班去，以后他们成为了教会了。有一位姓李的弟兄是学化工的，那么他的工作是这 Xerox 工作做了非啊 Kodak 工作做了很好的。我到他家去的时候呢，他客厅的墙上整个的墙都是照片，哦，好多照片。我说你这个照片哪里来的啦？他说林林你知道啦，我的儿子啊高中毕业了，还没进大学，一进大学抓他不住了，是操着高中毕业，今年暑假我专门买个 trailer， 从 Rochester 开车一直开到 Vancouver， 来回一个月半了，我坏了，过出来走，把照片都照出来了，所以家中就挂着了。我说这是什么？就说孩子们永远记得，爸爸妈妈都爱你们的，爸爸你们带了去看了好多的地方了，就你们见识广泛一点了。所以我就发现了，我做父亲也做祖父了，没想他怎么得走到。那么弟兄姊妹啊，你们教的儿女呢，儿女用言教不如身教， 你的圣父行为，但是你来研究和深教，要有些打算，就孩子长大了之后呢，有非常深刻的印象在里面了。那这种的印象呢，就以后自自然然就成为他生活的一种原则了。你我教导儿女了，一到大学不能教了，他也不在旁边了。你大学之前没有好好教的，你到大学的生活你真正是没有把握的了。但是大学之前是什么呢？是这位弟兄呢，除了他小学中学大中学的时候都得好好的教导孩子了，他高中毕业的时候呢，带着他们去旅行，那么这个是他的 legacy。 那这个不一定死了之后遗传的，那是还没有死了留下来的了。那么我听了讲那个 Reverend Epson 他讲到了，他就讲到了提摩太前书和后书。他说提摩太书了，那是保罗最后所写的书信，他带着提摩太大概已经是20年了。提摩太大概10几岁就跟着保罗的了，等保罗快殉道的时候，提摩太大概已经30几岁，还不到40岁了。那么保罗啊，带着提摩太这样来传道的了。等到保罗知道他快要离开世界了，他写了提摩太前书和后书。他这个提摩太前书是很少教训，因为什么？你教训他都教导过了嘛，提摩太已经都听了嘛，很明白了。而保罗的也提摩太前书后书了，在那写信给他有几个的重点，但那几个重点就提至保罗给他的 lexy。 这些重点呢，叫提摩太等保罗离开世界了之后呢，在地上侍奉主一个重点了。那我简单跟你们提一下，头一个重点是什么？你们要为着万，你要为着万民祷告，为着执政掌权的祷告。所以他说，你看提摩太书里头呢，保罗讲道理讲的很少，我知道道理提摩太都知道了吧？保罗特别注重呢，要这个祷告一种生活。那我还记得了，对 Reverend Epson 讲了，他说他在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从小也是乖乖的好好聚会的了。那么以后他侍奉主了，他说他这样侍奉主了这么多年，回想他6年的生活，他的妈妈给他最深的印象，就妈妈常常在房间里跪下祷告。妈妈还没有教他说你要跟我一同跪着祷告，妈妈自己来祷告的。那他特别讲到了，但我们不听话了，你说孩子都会不听话哦。你的孩子啊，如果真是这么听话的话，你很早了，这个担心的。你孩子太听话，大概是白痴了。你说这么孩子这么乖的了，孩子有麻烦的吗？什么叫麻烦？教了都没有用吧？教了没有什么说跪下祷告嘛？是我们的孩子也这样啊，我们孩子最深的印象了，不听话，管他都没用。我和我那人就跪下祷告，一跪下祷告他们不讲话了，就不讲话了。所以这个 Epson 讲了，他到年纪长大的时候呢，父亲母亲在他的身上的最大的印象乃是为他的祷告的。他说他到以后了，他到20几岁蒙了呼召，也决定了侍奉主了，很挣扎要不要做传道，祷告祷告的决定要做传道了，就把自己奉献给主了，奉献给主了，祷告了很长久，后把全心奉献过了之后了，心中非常的喜乐。他回去告诉他妈妈，妈妈我已经祷告把我自己奉献了。妈妈怎么说？我早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祷告中间就知道，是我一直为你祷告的了，神已经给我把握你有一天会奉献的了。所以他说头一个保罗留给的提摩太的 lexy 乃是他祷告了。第二个是什么？保罗崇高的品格，讲到他的一个呢路斯德所受的逼迫了，讲到这一些的痛苦的事情了，他是然而他还是靠着主了，忍耐着了，还继续来传道的了。那么他一共讲了4点， 我听了他讲到之后了，哎呀，我虽然提摩太书读了好多遍了，提摩太书最少读了100遍了，我都没有想到，是我已经根据应着他的所讲的了，我就来回想，我就来思想了，主耶稣离世之前做了几件事。所以今天我讲的不是艾普森所讲的，我是根据艾普森所讲的提保罗的离程来想到主耶稣离世之前的离程。所以我在想的时候呢，我觉得很稀奇，提圣经呢四本福音书，到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已经有了，都已经清清楚楚记载主耶稣是怎么样同意玛利亚生的，怎么样做末将的儿子，怎么样受了洗，怎么样一个地方就讲到了，那都已经讲了。但是等到司徒约翰老年的时候写的约翰福音很难写嘛，人家都已经讲完了嘛。但是我发现是什么呢，约翰来写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啊，不像马太、马可、路加是记那个流水账的，乃是把主耶稣在地上的特别是三年半的生活的提出一些的重点来。所以我很稀奇的啦，约翰记载一些事，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记得了。那么弟兄姊妹，在约翰所记的里面呢，主耶稣定死之前有几个的行动，是这几个的行动啊，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注意，约翰年老了他会想起来，他就注意到了，把这些事情就记载下来了。是我今天要跟你们提的，主耶稣离世之前带着门徒有几个的行动。头一个，他祷告的生活，到第二个，他对着彼得和犹大所表现出来崇高的一种的品格，那这是第二个。然后呢，他第三个，他来告诉这一般的门徒了，他乃是说了，他要顶十字架了，我要舍命成为众人的赎价。第四个，他的复活之后呢，要叫门徒到加利利山上呢，对他说：“我差遣你们呢到普天下去，就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这四件事，约翰所记载的第四件事，约翰没有记载，是头上三本福音所记载的。说这四件的事呢，我回头好好去想的时候啊，主耶稣有这种行动的做法，没一个门徒懂。没一个门徒听懂，那这是什么呢？这是主耶稣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了，还没到耶路撒冷之前呢，就跟门徒讲了，我要上耶路撒冷去，犹太人要把我交在外邦人手里头，他们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还怕门徒灰心了，多讲一句话，过三天我会复活，那主耶稣讲的是吧，过三天我会复活了。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当我钉死了之后，你们要到加利利去，在那个山上呢，我要向你们显现。这个门徒说听不懂，根本听不懂了。所以主耶稣死了之后呢，也不到加利利去了，还留在耶路撒冷了，逼得主耶稣不能够到加利利去，当天晚上就向门徒们显现。门徒们显现了，都显现了，那看见主他们都喜乐了，一个多马不在。是多马啊，门徒们告诉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怎么说？我非要用手指都弹着他的钉痕，用手弹他那把，否则我就不信。你们怎么能讲都没有用了，逼着主耶稣多等一个礼拜，到第二个礼拜了，他们拒绝多马在了，主耶稣向他们显现了。所以这一写了，我觉得主耶稣好苦哎，这本门徒了真是刘阿斗扶不起来了，这么讲的时候都不明白不懂得了，是主耶稣亲自跟他们讲不懂得了，但主耶稣也知道他们不懂，主耶稣啊仍然讲，但是不光讲了，做了这四件的事。这四件的事啊，门徒们不大会懂的，但主耶稣啊确实在他们中间来做的了。那做的话呢，头一件事是什么？头一件呢是迫切祷告的一种生活。 所以这一个迫切祷告的生活呢，那么最最明显的呢，它呢有几个。头一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的祷告，我都很稀奇了，不知你们稀奇不稀奇。主耶稣约翰十七章有长篇大论的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呢？祷告为了几点？头一个为着他自己，因为他已经十字架了，顶十字架说，主啊，求你荣耀你的儿子，像儿子荣耀你。所以祷告是神啊，求你来荣耀我，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了。那么这个是主耶稣祷告的了。那主耶稣也祷告了，要为着他旁边的门徒们来祷告。这门徒们呢，主耶稣知道有一天都要离开，都要逃跑的了，没有好好的跟随主的了，也为着他们祷告了，保守他们。也不光是为着这一些人来祷告保守他们了，我要为着这一个彼得约翰这么门徒来传福音带人信主的人来祷告了，那包括我们在一起了，就我们这一帮人呢，也能够知道主来拯救我们，不是单单顶十字架，主来拯救我们，乃是叫我们进到荣耀的里面了。所以总是不是叫我们回想以往的，乃是我们瞻视将来的。那这是主耶稣一个，所以这个主耶稣就为着门徒们，也为着门徒传福音而带领得救的人来祷告了。那么主耶稣一提到门徒们来祷告了，以及那个门徒们传福音带领人来祷告里头，一个很大的重点，叫他们合而为一，叫他们合而为一。所以主耶稣是知道了，当他定时十字架成功了救恩了之后啦，这个门徒会改变，当初门徒还不大想改变一样的，等到圣的五旬节了，圣灵降临了，他们会改变，会改变，福音会传出去，有好多人会信主了，福音是越过越传出去了。最大的难处什么？怕他们不能合一。是主耶稣为他们呢有四次祷告了，叫他们合一的。那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为他们的祷告的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也就知道了，在克西马尼园为他们祷告的时候，门徒们根本也没有心跟着主。是主耶稣这个头一个是这分离前的哈，那主耶稣所有的祷告了，那个还不是在克西马尼。当这个完了之后呢，然后主耶稣带着门徒到克西马尼园了，跟门徒说了：“我心里忧愁，你们啊跟我一同警醒。”所以主耶稣带着门徒的时候呢，就是跟这门徒当中选三个人。带他们再往前一点呢，主耶稣跪一下祷告，祷告过了回来看见彼得约翰雅各睡着了。哎呀，我说我这个人呢很会睡觉的，这个要紧关头还睡觉的，都主耶稣快要被捉拿了吗？主耶稣摇醒他们，你们都要睡觉吗？卖人之人快到了，主耶稣你们总要跟我进行祷告了。主耶稣再去祷告了，祷告过了回来又睡着了，我叫醒他们了，再去祷告，我就又睡着了。你们还要睡觉吗？卖我的人已经来了。那主耶稣啊，到这个时候，犹大就带着由罗马的一队兵丁把主耶稣抓了嘛。是我来读的时候，主耶稣真是好苦哎。到克西马尼园呢，他非常的忧伤，他忧伤到一个地步，甚至于汗流都血滴滴在地上，到一个地步了。他的能力不能够承担的，所以天上有天使显现加添他的力量。为什么？因为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在人的感觉中间呢，要去接受十字架这个的惩罚。那我想大家都知道了，十字架的惩罚是全人类有历史以来最严重的惩罚。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中国人的惩罚最厉害的是五马分尸，五匹马把这个头两个手两个脚了，一个命令，五匹马往五个方向走，把一个人呢呼呼拉开的了，后肌肉都会跳的了，血都流出，这个还不厉害，叫他父亲母亲，就是妻子儿女跪在旁边看着他了， 这样无死无马分尸了。那个这个被分尸的人呢、看着父母也哭，妻子儿女也哭了，心里头的痛苦呢，比他身体痛苦还厉害。哦，真残忍呐、那这个无马分尸的话，中国以后也不用了，太残忍了。那么在西方最厉害什么呢？乃是钉十字架。普通一个像主耶稣三十几岁的人呢，十字架要钉了三天才死的啦。这并且还不光是如此啦，那个玛利亚还在旁边看了。是我跟你们讲过了，我以后发现了门徒们真笨，主耶稣钉十字架嘛，不要让玛利亚去嘛。这个玛利亚在站在下头看着了，一直主玛利亚心中是痛苦的不得了了。一直主耶稣对约翰说：“约翰看你的母亲，跟玛利亚玛利亚看你的儿子。”约翰就搞清楚了，快快把玛利亚接去了。笨不笨？真是笨的，已经三十几岁了，还这么笨法子的了。所以我说，我当初跟随主耶稣，绝对拉着玛利亚不到哥哥他山上去，在房间哭就好了嘛，何必到十字架上去这样去哭了？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这样的苦了，在十字架上这个的苦了，不是人能够承担的。是主耶稣先在克西玛尼园来祷告。那克西玛尼的祷告呢，给门徒们有一个事情的看见，主耶稣顶十字架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能力是不能够承担的。主耶稣为什么缘故叫门徒们看见，有一天你来侍奉我了，也会遭遇到撒旦的攻击，而撒旦的攻击了，你们也为我寻到的了。而看看这个门徒了，还门子罗马人还没有抓了，门徒们都逃走的，等着以后罗马人来抓怎么办呢？所以主耶稣啊，给他有个的遗产，那个谁呢？给门徒们看见有这样大的难处怎么办？乃是来祷告。所以我已经跟你们都讲过了，克西玛的祷院中的祷告得胜，哥哥他顶十字架就会得胜。克西玛园祷告没有得胜，哥哥他十字架上不能得胜。十字架上的得胜呢，是外头的表明，内在的秘密，内在的秘诀，那是克西玛尼园的祷告了。是主耶稣带着门徒来祷告的。是我刚刚已经跟门讲了，门徒们根本不懂，主耶稣做不懂。这所以我弟兄姊妹啊，我按照做人来说了，你我养育儿女的话呢，好多事情说做的儿女不懂的啊，但你我应该懂了。你我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时不懂了，讲了也不听的，他也不逼的了，你还得要做。在做过了，等他长大了，他会想起你留在他们身上的深的印象。所以弟兄姊妹了，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我的孩子长大对着我们以往的带领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他们不听话的时候，讲了也没有用，罚了也没有用了，我们夫妇两个人去祷告了。这个呢，留在他们的印象有什么好处，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我孩子生的几个孙子调皮的要命，特别我老二，他最调皮的嘛。哦，这个老二调皮比他还厉害了，但是他有很大的耐心。为什么耐心啊？看见老二的调皮啊，想起他自己小时候调皮。我说很好了，一报还一报。你年纪轻了，叫我们气得了，痛苦的要命了。现在儿子来对付你了啊！来对哦，但他有一个好处什么呢？很忍耐，不过很忍耐了，忍耐都没用。还是不行吧，他也为着孩子们常在这上面祷告。这是我没有死了，我 legacy 传给我儿女了，就要告诉说，养儿女啊，不是靠着你给他吃面包，不是靠着你给他读书，不是靠着你给他买好的衣服，不是靠着你啊平时很好的教导，这个都需要的，但最最要紧的了，就要他从那一些败坏光景过来，什么是靠着祷告而过来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了，你就会看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了，主耶稣定死之前，一个是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祷告，一个是克西玛尼园的祷告了。所以这两件事了， 主耶稣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而这个榜样呢，也主耶稣传给了当初门徒们，送给他一个最大的礼物，到了你们以后啦，来侍奉我的时候啦，有大的艰难来到，有的难处简直不能解决了，而你们在神面前一同在神面前祷告了。那么弟兄姊妹，可能你已经听说过了，当到尼罗王的时候，你被迫基督徒把彼得抓了，彼得尼罗王已经下令了，你得抓一些基督徒。那这个故事我不记得讲过了没有，为什么抓基督徒呢？乃是尼罗王个非常残忍，他自己太太是他下命令杀的，自己母亲是下命令杀的，这种非常的残忍的。而这个人呢，有一个的喜好，什么喜好了？看见人家房子火烧逃难，所以他的王宫里的一个高台，高台搭好了一个晚上了，吩咐人到各个城去放火。到各个城去放火的时候呢，他们也有些救火队的话，设备也不太好了，也没有这么多了，都来不及救的了。嚯，他在高台上头喝酒高兴的。到这个事情了，罗马城有好多的房子都烧掉了，所以老百姓奇怪，罗马有个议会们来查了，说尼罗王怎么说基督徒放火的，所以把这个责任放在基督身上了，这样就来逼迫基督徒的了，来杀害基督徒的。到这个时候呢，彼得听说了，逃了，离开罗马城了。离开了罗马城的时候，找教会的历史说，在路上主向他显现，找到主向他显现了之后啦，给他看见主耶稣在地上最后顶着十字架来舍命的啦，人自己是死了，却借着十字架的钉死来拯救那一些钉杀他的人了。所以圣经怎么说呢？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连当初用刺来刺主耶稣的人都要看见主，要向他下跪的了。所以彼得就回到了罗马城，被罗马人来抓了。罗马人要把他钉十字架，彼得说我不配钉十字架，我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我不配了。怎么样？要求罗马兵丁把他倒过来钉的，而这样钉死了。那为什么能够这样的啦？这样乃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临死之前呢那种祷告的生活。所以按照看的话呢，主耶稣当初钉死就死了吗？门徒们都逃走了吗？主耶稣做工的话做了有什么过效呢？犹太人都弃绝他了吗？是吧？犹太人为什么弃绝他？犹太人不相信主耶稣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来了，一定就我们犹太国复兴起来，做首不作为的，乃是被神来使用了，这世界各个国家中最强的了。看看主耶稣了，传道三年了，没有什么大事嘛，做不了什么大事嘛，所以犹太人都弃绝主了。那犹太人有没有错？犹太人没有完全错。旧约的圣经预言到弥赛亚来了，要叫以色列国复国，但是旧约的圣经呢，却说到弥赛亚来是两次，头一次来了，像罗马书啊，像这以赛亚书说的，他想根出于干地了，他没有家兴美容，耶和华讲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弥赛亚头一次是被杀的，第二次来的时候了，乃是叫以色列完全当枪的。所以他们犹太人呢，只相信到弥赛亚来到只要犹太国能够复兴就当枪了。看看主耶稣不大像一个政治家，不大像一个嘛，就主耶稣做了一件事，叫犹太人非常的生气。你知道呢，犹太人怎么来试探主耶稣的？那跟主耶稣说，主啊，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了，那纳税给该撒是吧？是罗马帝国了，榨他们的油了，又把他所收了好重的税了，给罗马帝国来用的。所以问我主耶稣了，我们纳税给该撒，给龙可不可以？主耶稣问他说：“你们有没有纳税的钱？拿给我看看。”主耶稣肯定不带的，一拿给他看了， 他说这个是他们要付的钱呢、啊，那你知道啊，罗马人的那个硬币了，跟现在美金差不多了，都有皇帝的像在上面的了啊。那美国的话呢，不是皇帝了，一王的总统像在那边了。然后主耶稣问他，这个你这个像和这个号是谁的？他们说这是该杀的。主耶稣说，该杀的物归给该杀，应该拿税的。犹太人气死了，你这个做我们犹太的领袖，他叫我们拿税给罗马了，那这个耶稣的话，我们跟着他干嘛？是吧？那这个不叫汉奸，这个叫犹奸，犹太人的奸，是吧？这外国的啦，是吧？那这主耶稣表现出来，叫他们非常的生气了。那么其实是什么？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主耶稣呢要建立一个国，不是属于这个地的。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1972年美国刚刚有国事会议了，到底都是台湾来的学生受到共产影响了，读书会的话有好多台湾来的学生都是酌情的，所以他们就问我说，林立勇，你是到底酌情右倾的？我说我也不酌情，我也不右倾，我是上倾，我往上走去的。哎，酌情右倾我都是失望的，这上倾，主耶稣要建立国不是属于这个地的，所以这一些东西了，主耶稣带领门徒，门徒们不懂的，但不懂是不懂了，主耶稣没办法讲懂，但主耶稣给他们有一个榜样，在这种为难的光景中间呢，那是向着神来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不能够仔细跟你们来讲了，圣经当中很多你们都印出来了，你们回去看就是了。那么今天的程序表里面大纲已经有了啊，抛框的印打出来的话呢，你们印象能够深刻一点就是了。所以主要是头一个定时之前留下的一个印象，乃是他在约翰福音17章的祷告和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那是头一个。第二个呢，主耶稣做了一件事啦，乃是到这个时候主耶稣对着门徒，主耶稣啦到那一天晚上被卖那个晚上呢，一同吃饭，到有吃饭的时候啦，主耶稣说，我跟你们一同吃饭的，说圣经所说的跟我一同吃饭的要用脚来踢我啊，这旧约的啊，旧约讲的时候啊，有门徒也搞到不清楚，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了，所以这一句话讲的时候啊，12个门徒很稀奇，我们跟随主耶稣了，看过主耶稣行的神迹，吃过主耶稣把5个饼2条鱼分了5000个人都吃饱的了，看过主耶稣就瞎子眼睛看见，就瘸子行走了，我们哪个一个人呢会为了卖主耶稣的吗？所以就问说，主吧是我吗？主啊是我吗？那主耶稣也不讲。那么你看见了约翰呢，坐在主耶稣旁边，躺在主耶稣怀里，对主说，主啊，卖你的是谁？主耶稣很奥妙，他说，我把饼赃给谁，谁就是他。所以主耶稣把饼赃给犹大，约翰懂了，别人不懂。为什么因果呢？主耶稣不能够叫别人懂的，如果给彼得知道了，站起来把犹大打死了，你要敢卖主耶稣的了。主耶稣啊，这个教导很有意思的了啊，是对约翰躺在他怀中的了，把他心中的话来告诉他。那么这是主耶稣在那里所表现出来的了。那么然后啊，把饼赃给犹大了之后，那这句话我们应该中国人懂的啊。什么中国人呢？我们现在到北美了，都已经有西方化了。我从前呢、啊，到现在到台湾是这样的，到人家家去吃饭的时候，这个主人呢、啊，一个鸡腿啪放在我碗里头了，丢推也推不了的，我都吃不下了嘛。这是什么？主人对你好待啊、哦！现在美国的文化了，不要这么勉强人哈、哦。你以为是好心，人家恐怕吃不下的嘛。所以当初犹太人呢、啊，主耶稣把饼来赃给犹大，表明说把犹大当这个非常尊重的贵宾。那犹大知道的了。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啦，你可以问我主耶稣，主耶稣是我吗？主耶稣也不讲，看见了彼得，看见了约翰躺在主耶稣怀中，嘟嘟嘟嘟的讲话，讲过了之后呢， 主耶稣把一个饼啊张的给犹大了，犹大明白了，跟约翰在这讲他，犹大还不悔改，所以主耶稣怎么说？你要做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所以犹大就起来了，走了。犹大起来走了，约翰福音很奇怪，很有意思啊。门徒们以为他主耶稣吩咐犹大去买过节的东西，或者门徒们以为主耶稣叫犹大去救济穷人。所以你看见了弟兄姊妹啊，我们做父母了，看了主耶稣榜样了，有一些孩子们的情况不好，吩咐他做事，不要把别的孩子看出来了，知道的。然后别的孩子知道之后，别的孩子会气这个弟弟妹妹和哥哥姐姐的了。这是我们跟他讲的，讲是讲了，别的人都听不懂的了。那他本人是懂的吗？所以犹大出来去了，犹大出来去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主耶稣啊，他会挽回犹大。到克西马尼园啊，犹大带着一队的兵丁来了，一队的兵丁在圣经时代中的用法大概600个兵丁，不光是带着600个人来了，还拿到火把和刀枪来的。火把怕主耶稣躲了找不到，刀枪怕主耶稣反抗他能够用武力把主耶稣抓的了。那么这犹大给他们一个记号，对那些兵丁什么，我跟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牢牢地把他抓住，不要给他溜啊，溜了我30块钱就没有了嘛，牢牢抓住了。那么到这个时候了，犹大到主那里了，来跟主耶稣亲嘴，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我是主耶稣打他2个耳光，你还跟我亲嘴了。主耶稣怎么说？你用亲嘴的记号要卖我吗？人质固然要去世，就是卖人质那个货了，你不卖我我也定是假的，但你卖我的话你有货了。为什么讲这个话？挽回犹大，叫犹大来到最后的关头了不要来卖他了。所以吃晚饭的时候呢，主耶稣已经来告诉他那个犹大，你要卖我的了。主耶稣帮挽回他，挽回不了了，到最后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了，主耶稣还就说，朋友，你有卖亲嘴的记号来卖我吗？人质固然去世，卖人质有货了，说什么？挽回犹大。说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挽回了没有？挽回了。所以说主耶稣定了死罪，犹大把30块钱丢在神殿里头，我卖了1亿人呐、啊，我这是有祸了啊！他悔改了，这是很可惜，他脸皮不厚，没有到主耶稣那里去认罪。彼得卖主吗？也卖主，30块钱都没有了，也卖主了。彼得有个好，脸皮厚，哎，知道卖主是不该的，那么真是很不好意思了。主也是非常慈爱的，到复活早晨向着玛利亚显现，要告诉我的门徒了，我已经复活了，还跟玛利亚讲一声了，你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还要告诉彼得，我没有忘掉他。这个彼得一听见主耶稣复活了，你们门徒去吧，哎，你们卖主耶稣的话主耶稣没有看见，我3次否认主，主耶稣回头都看过了，我怎么好意思呢？所以主耶稣啊，何谓就是玛利亚说，你就告诉彼得了，为什么？来挽回彼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多次跟你们讲过了，在教会的里面你会看见人常常得罪主，看见人常常就做伤心，你切切不要随便的对付他，切不要随便的责骂他。你如果要责骂的话呢，你蒙了光照了，你我都出卖主的，你我都软弱过的了。那么我上次不知道跟你们讲了没有，我1个多月前去纽约市有一个教会了，我去处理的了，他们有4个老资格的人干牧师，干了第4个牧师，哦，发了 email 的了，所以他们同工们非常生气了，跟我来讲，我也跟4个人谈，跟我们同工们来谈了，那最后怎么样？最后我跟同工们说，我把你们2方面都烧在一起了，盼望
也能够那个蒙了光照了。我不是光告四个人，他们这个几个硕士也是，他们同工们不同意，李主任这个做法不行，我们不能接受，是一个同工讲的。所以我说某某同工啊，你不接受的话，你们同工会开个会嘛，到底接受不接受我的意见。我说你们接受意见或者不接受意见早点告诉我。礼拜二 conference call 电话中看他的，他的礼拜天也没有，礼拜天来宣告了，宣告什么？这四位的弟兄我们停止他侍奉。还不光张，我们给他个期限，昨天1月12号，如果他没有悔改的了，不想公开个人罪了，我们还有厉害的处理。还不光讲这个话了，你们弟兄姊妹听说，听着，你们不赞成我们同工们所定规的，你们尽管到别的教会去。还有我听见难过死，教会也不是你的啊，陈水扁讲了一句话了，你知道陈水扁啊？这个你们已经看见了今天的新闻啊，这是立法委员的落当那个投票的话，民进党大输了，所以陈水扁的话，民进党主席都辞掉了。那陈水扁做了有些事了，有一次讲了太平洋上都有没有盖子的，你们觉得大了好，就游过去好了吗？那我说陈水扁不错了，蒋介石说谁游过去抓来关监牢，毛泽东谁游过去抓来关劳改了，我陈水扁还让你自由的了，好像他这个蒋介石和陈跟共产党跟毛泽东还好一点了。但政治家不应该讲这个话，怎么能够讲这个话？教会更不该讲这样话了，教会只有浪子还不肯回头了，还能够等着他来的，说这个圣经的真理嘛。这个他们的同工们既然讲这个话了，所以有一个人告诉我说，林弟兄啊，我也不赞他们四个那个的干牧师的了，但这个同工们这么讲的话呢，我也走了，这个就我就不留下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教会的处理的原则跟圣经的原则完全违背的，这世界上的做法，世界上政治要清党啊，这个你国民党也清党，共产党也清党，清了好多次嘛。社会上工作做事话，反正你不听话的，把你 lay off， 把你赶走的了。但弟兄姊妹啊，神的家不行的。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嘛，我在台湾犯了一个错嘛，我有一个儿子真正不听话，实在是劝了没有用了，管了没有用了，我讲一句话，你滚，他就滚了嘛。滚了，好不容易把他请回来的了，说我再不敢说滚了，管几个可以管几管，你不能说滚的了，教会更是如此的。那么弟兄姊妹怎么办？所以你会看见了主耶稣所表现出来的，对着犹大，对着彼得，这种哀心的包容。什么叫哀心的包容？哀心的包容是崇高的品格。所以我听了 Reverend Epson 所讲到保罗写给提摩太书的里头了，当中里头特别有一段了，你知道我的一个年路斯德所遭遇的苦难，然后这些事呢我都忍受了，但是你自遵循神旨意了，也要遭受同样苦难的。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一个人的品格上的彰显，平安无事彰显不出来的，有艰难困苦才彰显出来的。父母对儿女的爱，谁哪一个父母对儿女都爱的啦？但是父母的爱最好的彰显，但是孩子不听话，气得你丢也丢不下，拿也拿不起来了，苦死了，但你还是用爱心来包容他的。所以圣经怎么说？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一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是吧？用儒家福音的15章呢，浪子呢把父亲的财产分了之后出去了，跟妓女浪费他所有的财产了，到那个地方了只好给人看猪，连吃猪吃的豆角都没有了，他就醒悟过来想回家了，还没到家，父亲在门口已经等他。过去是父亲过去了，老父亲跑路过去了，抱着他连连跟他亲嘴了，告门这个儿子就说了，准备好了，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之后不配做你的儿子了，
给我把他当这个姑公吧。
刚刚讲了从今之后不配做你的儿子了，还没有说当你个姑公了，就这个父亲跟他亲嘴不让他讲话了，告诉佣人说了，快快把那个袍子拿来，
给他已经预备好的了。你知道他穿的衣服都是已经破破烂烂了。
哦，还把那个戒指带来，就他有权柄了。还有什么缘故呢？还有什么把一个肥的羊呢留着了，宰了吃了。我这个儿子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了。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教会，是吧？所以教会呢，乃是以爱来对待的，爱。是崇高品格的一种的表现，是主耶稣啦，临死之前呢，对着彼得和犹大啦，那种爱的表现啦。那这种爱的表现呢，叫门徒们了解，乃是当主耶稣死了之后，我们在地上活着啦，乃是用爱心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爱心是什么？帖撒罗尼迦前书里头讲了，倔强的人要责备他，有灰心的人要扶持他。啊，你说人的个性不一样，有些人刚硬不听话，有些人很柔软，一下就灰心，一定灰心了。灰心的人要扶持他，倔强的人不是把他赶走，倔强要责备他，不是赶走他了。责备不是惩罚，责备呢是为了挽回。所以你如果有儿女的话呢，管教还是要管教的啦。那我都跟你们讲过了，管了好吧，管不好的长大之后才好的啦，你不能总不管的啦。所以这一些光景呢，乃是一个做父母的养育儿女。所以我跟你们讲过了，养育儿女啊，儿女乖，你身上显不出是崇高的品格；儿女不乖，实在叫你生气了，考验你了，你到底有没有爱心？你有没有爱心了？不光你有没有爱心了，你的表现到底是如何了？所以主耶稣啦，临死之前第二个事情所记载下来了，主耶稣对着彼得、对着犹大那种爱心中的表现，是崇高的一个品格了。那第三是什么？主耶稣对门徒来说了，他也上十字架了。他也上十字架了，乃是人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乃是他上十字架了，为要救赎人的罪。而救赎人的罪还不光是跟着主耶稣这一帮的门徒，救赎人的罪了，为了全天下所有的罪人。所以主耶稣的心怀的里面呢，一直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就在一开头从十字架上那边受了洗，他所表现出来的他的生活行为，乃是关心到一些罪人的。那弟兄姊妹，我再考考你们啊，主耶稣到受约翰那里受了洗了，出来做传道，他在哪里做传道的？我不要你们答案了，我告诉你们，他主耶稣受了洗了，到了伯大加伯农。那么加伯农是哪里吗？加伯农伯塞大是整个加利利的最最西北的角上，那个地方呢，那是犹太人啊到大马士去的叙利亚大马士的通道上的。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呢，思想比较开明，不像拿撒勒，拿撒勒是非常保守的啦。加伯农是开明的啦，是主耶稣在拿撒勒不能传道的啦，把加伯农去传道，容易把他所带进救恩人家能够领会的啦。但是你会发现马太福音怎么记载，他到了加伯农不在加伯农传道，乃是过了约旦河到东边去传道的。所以那里是讲到了，乃是主耶稣来了东边的地方的时候了，他那里的马太福音说是指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在那里传道了，他应验了那是先知以赛亚的话了。大家记得吗？主耶稣在地上干了好多鬼，对不对？鬼最多是哪里？鬼附在人身上了，最多的格拉森 是吧？有一个被鬼附的住在坟地的里面的，是吧？这个人呢、啊、力气好大，人家用铁链把他链住了，他找那个出口，知道那在坟地里头那住喊喊叫叫的，主耶稣来了，把他要赶了。赶的时候啊，这个人就跟求主耶稣了，我们呢、啊、时候还没到，就你不要下叫我们到火湖，到哪里呢？主耶稣那个鬼就说了，你把我们打发到猪群那里去了，所以那里有一个猪群2000只猪，所以鬼附一个人身上有2000个鬼哦，附在里面了。那这个鬼就附在2000只猪身上，从山崖上冲下去，冲到了加利利海了，就格拉山的地方。那很奇怪的，养猪的主人呢、啊、来了，也不告，也不骂主耶稣。也不告方向去告主耶稣的，他这个养2000只猪吗？你要把鬼赶出去，不要拐赶到我猪群里面嘛？你猪群去的，我所有的事业都垮掉了。为什么缘故？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的，猪是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他们养猪是违背神摩西的律法的啦，只为着一时的好处啦，是违背摩西律法。一面是养猪，一面知道是不该的了。等到主耶稣把鬼赶出去，知道他生下儿子，这个主人就不敢跟主耶稣来怪他了，因为他们做了错事了。那么格拉松是什么地方？格拉松就拿弗他利，就约旦河东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呢？那个地方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呢，经过旷野进到迦南地区的时候呢，到了约旦河东的地方呢，有2个但支派的人跟摩西讲了，这里地图很好，好不好了？这个地方就分给我们2个但支派的。摩西很生气，迦南地还有7族好刚强的，你们看着这里好久留下，他说不，我们7子儿女留下，我们装定一定过去去打仗的，打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回来，就那摩西就答应他们了。那么这个地方的话呢，是相当肥沃的一个地区了，2个半支派的了。等到了40世纪了，外邦强起来了，来侵略以色列百姓，最早侵略的约旦河东那个地方。所以约旦河东地方呢，按照政治来说他们最受苦的，按照属灵光景来说是鬼附的最多的。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出来传道什么？头一个先到拿弗他利，什么意思？到了最最黑暗的地方，最最难的地方。弟兄姊妹哈，圣经呢，你常常啊，你慢慢蒙恩久了才会了解。我本来在台湾造船公司做工程师，做了工程师过了3年了，我也做传道了。所以我跟福正人讲了，我到哪里做传道，他对我很好。那个时候啊，我们聚会所刚刚在台湾已经发展出来了，那么他给我选一个地方，选个什么地方呢？选到台中。为什么去到台中呢？因为国民政府到台湾的时候呢，知识分子大多在台中的，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是台中的。台中的气候又温暖，水果又很多，整个的市区很平静的啦。所以福正说：“嗨，你到台就到台中去嘛。”我开始在基隆嘛，他告诉你做传道不要在基隆，为什么？基隆像基隆子，就这么一点地方嘛，不能发展的嘛，是吧？教育水准也不是太高的了。是我开始做传道是到台中比较容易做传道的。哎呀，但是我读圣经吵架，我说主耶稣啊，我比你不上。什么比你不上？你也做传道了，到最艰难的地方，我也传道到好的地方做的，好的地方学了经验了，慢慢到难的地方去的。主耶稣不是，是到最强的地方。为什么缘故？表明出来，主耶稣爱罪人的心，不光爱罪人心，那是爱在罪恶中受痛苦的人的心的。是主耶稣啊，这样来到那个地方去传道的。是主耶稣啊，把他定死之前呢，第3件的事情，主耶稣来对门徒来讲的，表明了出来了，乃是主耶稣爱罪人。所以你记得主耶稣最后吃晚饭的时候，拿起饼来了，这些了。
这是我的身体，
对不对？还有一句话，胃你们不开的，身体是不开的，说明什么？他在十字架上，人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了，钉在十字架上不开吗？他是因着不开吗？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他如果不是在一粒麦子了，死了就死了，他是有生命在里面了，不跌落在地里死了，还结不出子粒来的，只落在地里死了，再结出一些子粒来了，那你会看见他有30倍、60倍、100倍了。那你可以看见今天这一粒子粒所结出的果子到的那几千万倍了，都结出来了。那主耶稣啊，在那一天吃晚饭的时候了，已经拿起饼来这些了，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完了，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立约的，用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如此要吃，你们只领受这个杯了，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那我可以告诉你们啊，前不久我到一个教会去，他们有圣餐，牧师来讲道，很短的，整个圣餐大概只有20分钟啦。这牧师来讲说，感谢主啦，主我们就我们的有一个饼纪念主耶稣的身体，我们都在这个身体的里面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啦。主有一个的杯啦，乃是说明他的救恩为我们舍命的。我听得很不以为然，我不好意思讲就是了，所以我今天跟你们讲了，主耶稣最后吃晚饭吃之前拿一个杯，告诉说主耶稣说这个杯是他一个人喝的，门徒们不喝的，这什么？是苦杯，十字架担当我们罪的，门徒没有资格的。到这个杯是主耶稣一个人喝的，吃了晚饭过了是拿起一个杯来的，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如此行我要纪念什么？他的苦杯一个人喝掉了，第二个杯是福杯，你们领受了之后呢，要把你们所领受的福分传给了别人。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来领圣餐的时候呢，你可以摆饼的时候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喝杯不要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只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复活。喝吃饼呢，我们为了主的死就蒙了拯救，感谢赞美他。我们喝杯了，我乃是看见主愿意把他的心肠放在我们里面了，叫我们也把神的祝福经过了我们而流通在别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呢，用不同的方式呢来表明出来他正是爱最容易行。那么好，最后一个，主耶稣到十字架之前跟门徒说了，我要顶十字架了，过3天复活，所以你们应该先到加利利去了，这个山上等我。门徒们呢根本没有听懂，门徒没有这么做，所以主耶稣定死了之后还在耶路撒冷啊关在房间里都害怕了。好不容易主耶稣向他们复活了，但是到复活了得到最后把多玛挽回过来的时候，他们才到了加利利山，主耶稣向他们显现，显现做什么？耶稣说，我要差你们去到外到全世界，是万民做我的门徒。弟兄姊妹啊，读圣经知道这是神的大使命。我不太了解，稍微了解一点，不太跟确定讲了，为什么主这个话何必在加利利山上来讲呢？耶路撒冷就可以讲了吗？主耶稣啊，很懂得环境。为什么呢？主耶稣3年半的时间传道主要是在加利利的，而在加利利呢，不像耶路撒冷呢，它是宗教的中心了，有加玛利门校对着律法很明白的。加利利的话呢，又是早就是给亚述军队了，清真的完全灭亡了之后了。而在加利利那一些犹太人都不是很但纯正的那个犹太人的，而加利利人都是比较远离神的了。所以主耶稣啊，
3年半的功夫在地上做工，2年半以上时间在加利利的，所以逐渐给门徒们了解了他在加利利这种艰难困苦里头是到底怎么来传道的了。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了，你们要到我复活之后到加利利山上，然后呢加利利山上来跟他们讲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作为门徒，这是一半。但我所教导你们的这个教训他们遵行，这是吩咐。下面一句话了，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门徒们不一定领会，门徒们也更配合不上的了。但主耶稣还是这样的说，这个叫 legacy。 等到啥了？等到五旬节来到了，圣灵一降临给他们里面了，你会看见这一帮使徒了，就照着主耶稣给他们 legacy 传给他们了，都表现在他们身上。那么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了，不是主耶稣定死之前，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了，也不是主耶稣刚刚定死了复活以后，我们做基督徒了是五旬节以后了。所以我们今天回头来看的话呢，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了，我们做基督徒真是自自然然，我们愿意爱主，自自然然愿意好好的服侍主。那么弟兄姊妹怎么服侍法？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要注意啊，这四件事是最重大的。我也发现了，主耶稣定死之前没有教导门徒，你们要传道先从哪个城传，以后到哪个城，你们先要找有知识分子，好，先要找没有知识分子。主耶稣没有讲的，这种策略主耶稣不讲的了。那有人说很有意思的哈，中国大陆基督徒了，福音来传了，40年下来了，学了毛主席的了，农村保卫都市的了，现在农村传的，现在到都市里面去了，是吧？从前都市进不去嘛，你没有办法嘛。那我们今天早晨有个李弟兄从北京来的，他在美国拿到学位，做了事情非常的好，他以后了蒙到自己呼召了，把自己奉献到圣地亚哥去做神学，神学都忘到中国大陆去了。他到北京已经4-5年了，那这次好不容易来了，今天天成讲的时候了，他来讲到中国大陆水的光景。那我跟你们讲，我2年前去过中国大陆了，他今天讲就我只发现大陆教会的光景又进到新的一个时期。他用3个，头一个是农村的家庭教会，第二个是三支的教会。所以从前的话呢，中国大陆基督是2类的，一个是农村里头的家庭教会，那么福音传出去了，6000万多人信主了，或者7000万了，大部分小城市和农村的，城市里头知识分子很少的了。那么有一些的话呢，以后成为一些家庭教会，城市稍微有一点的。但是这个的光景呢，他今天告诉我们了，农村的家庭教会现在衰落。为什么衰落了？农村的收入太少了，是农民呢都涌到都市来了。你们知道中国大陆的光景是流动户口，所以他们也找不到好的工作了，也没有好的住处了。那么三支教会的话呢，是政府来培植的了。是啊，这是告诉我了，中央的高级的人怪三支会，宗教事情啊都交给你们来管了，管得不好。什么管得不好？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反感你们这个做法了，爱惜与热心的人根本已经对你们反感了。所以弟兄姊妹的哈，你们如果注意的话，5月份胡锦涛开了一次会，乃是政治局的人全部聚在一起了，跟他讲到宗教的政策。宗教政策了，头一点，你们要知道，现在中国里面有好多人有宗教有信仰的，啊，这是相当多的人了。啊，这么多的人有信仰的话呢？你我要了解，你我要给他有空间能够好好的发展。好叫这一帮人呢，在中国国内住的时候也能够有贡献啊，国叫国家能够好好的发展过来了。这胡锦涛所讲的了。好了，
他今天早晨呢、啊，给我们看一个温什么
总理
啊，温家宝。温家宝到个大学里头去访问，去视察的，不是访问，就视察的，做了一首诗，叫做《仰望星空》。哎，他说我们呢、啊，看地上只有死路一条，往天空啊才是有前途的。哦，你往天空来看，心情会广大；你往天空来看呢，会注重到你这个做人的那些道德和行为。他往天空来看的时候，他是血目是什么？血目有圣洁两个字的哦，还有盼望有敬畏的心哦。哟，我说这个基督徒写的稿子吗？所以现在中国的话呢，改了。所以这位李弟兄说，现在中国的基督徒第三个时期，最早的时期乃是家庭教会农村的，第二个时期是三智会了，三智会不过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就发展出来的哈，现在叫城市教会。所以他说他在北京的哦，太多太多高级知识分子信徒的，他都带人一个的聚会了，参加做礼拜的一千多人了、啊、他就告诉我了，你们北京来说朝阳区的朝阳的那个说是有什么礼拜堂了、啊、礼拜天做礼拜超过3000，另外一个地区的、啊、有一个的礼拜堂的乃是礼拜天上午3堂礼拜，下午1堂礼拜，晚上1堂礼拜，整个加起来7000多人。不光这样了，你一进去看的时候，绝大部分30岁左右的高级知识分子，所以这个光景呢，中国大陆在变，亲爱的弟兄姊妹的，中国大陆在变呢，真是发现说他坐在高天的宝座上了。那么这个光景在变的话呢，他也是呢有一个的光景呢，政府没有公开的答应，私下答应他了，所以他一个的聚会呢有1000多人。他说零六年盼我去，我说我去能够在你们教会讲道吗？哎，大哥不行，大哥不行。他很顾忌的外国来的传道人啊，很顾忌的。但我肯定会给你想办法的，只要你肯来就好了，肯来就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了，神这样在做事啊，所以他今天上午在我们天真教会讲了1个多小时。哎呀，我们非常受了感动了，他就引用了以弗所书第5章的话了，不要做糊涂人，要爱惜光阴。那么爱惜光阴这个字呢，放得不太好，要爱惜机会，乃是有一个机会来到了，你如果没有好好抓住了，一下就流掉了。而现在中国大陆了，能够这样福音传出去，而特别到知识分子上传福音的，那最近10年已经很难的，现在知识分子传福音是刚刚圣灵做工的事情了，你要抓住这个机会了。那我也知道你们教会也经常常常有机会有弟兄姊妹到国内去了，所以这个的光景的话呢，你会发现的一件事了，神怎么来做事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些事我跟你们讲什么呢，也是主离开世界之间4个大的那个 legacy 里头第4个了，那主把大使命的托在我们身上，主恩待我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你坐在宝座上，你知道我们的幼稚，你也知道我们的愚昧，你更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当你在地上的时候呢，你带领这般的门徒，你好辛苦，你所讲的他们不明白，你所多做的他们也不懂得，但是谢谢你，你离开世界之前却做了几件大的事了，叫门徒们的里头有极深的印象。是吧，当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活着的时候呢，还有你当初要传给门徒们的这一个的 legacy 呢，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的出来，而且我们真是能够讨你的喜悦，能够符合你心中的美意。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